我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今天的访谈单元志平要特别为您介绍，待会儿呢、要请您收听的是央广的新闻部主持人韩启贤，他呢要专访美国马里兰州罗耀拉大学商学院的副院长，同时也是美国的台湾姐妹市协会的会长丁鸿斌教授，一块来观察一下在川普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当选人之后呢，他对外会优先处理哪些个议题呢？来啊，台呼之后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笔记本。
这次美国大选，前总统川普在多个摇摆州取得胜利，拿下过半的选举人票，将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川普胜出的原因何在？而这次大选中，美国选民关注哪些经济议题呢？此外，如何观察川普未来的对外政策方向？还有台湾与美国关系发展又有哪些关注面向？相关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单元中访问到美国马里兰州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也是美国的台湾姐妹市协会长丁鸿斌教授观察解析。丁教授您好。
启贤您好，各位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您好，请教一下您怎么样观察，就是这次美国大选，美国前总统川普在普选还有多个摇摆州选票上都力压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也是现任的副总统贺锦丽哦。那您觉得这个原因何在？还有这次大选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呢？
你刚才讲说这个不管是选举人票或者是普选的结果都是共和党赢，都是川普前总统赢、嗯、那我想这一方面好像很多美国人都松一口气啊，因为如果说这个结果是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其中有一方赢了一部分，那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以选举人票来算的话、啊、事实上还不少人担心说会不会重演某种程度上的2020年1月6号的事件。那当然那时候那时候的滋扰是国会滋扰事件，但是问题是会不会造成社会上的动荡不安。事实上当这个结果，当你的选举人票跟大家的就是一般的普选这个投票结果是一致的时候，虽然结果可能就是一半一半啦，就是对民主党人当然觉得很沮丧啦，但是至少大家对于美国内部会产生动乱这件事情来讲会比较松一口气了，因为至少这表示说制度跟这个选民普选的结果是有共识的。好，但是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哪些问题是大家关心的，然后未来有什么发展啊？我想这次的大选，两边的候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很努力的把议题引导自己专长的地方上去。那我想这纯粹以结果论来讲，川普前总统在这方面更胜一筹一点。我们先讲这个副总统贺锦丽这个部分。副总统贺锦丽这个部分，他的这个人设形象跟他引导的议题方向啊，其实一直在社会议题，尤其是对于女性的关注。那这个对于女性的关注，那事实上也不是只有他哦。事实上，大概从这个川普总统的，就是他第一个任期的后面两年啊，就很明显的对于女性议题的关注，包括堕胎啦、啊、这些尤其是堕胎这个问题，就慢慢的浮现变成民主党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议题。那这个议题跟其他的关于多元啊、种族融合等等这些问题啊，都变成是广义的，在民主党的这个平台政策平台上变成是他们广义的政策议题的一个核心价值。那这个核心价值也主导了 他们在今年大选的时候的一个主打的策略。那共和党这边呢、啊，我们这个不管是从平面媒体或者是电子媒体里面，或者是网络上看到最多的就是共和党这边主打的其实就是移民议题。那他的移民议题一方面是治安，另外一方面挂钩的是经济，所以这部分跟共和党传统上他们所讲、所强调的打经济牌，然后打这个治安牌哈、啊，这个部分是用很奇怪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就所以很奇怪就是。他把它放到跟那就把它放到跟移民议题放在一起，所以在这两个方面呢，当然要真的要讲起来的话，还有很多更深层的东西。但是我想从这一次投票率来看，那这个共和党的这个部分在议题引导上面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基本上我们有一个统计，就是我们以一个郡一个郡的投票结果来看哈，跟四年前相比，贺锦丽的得票都比拜登四年前都要少，也就是表示说。民主党的选民四年后对于民主党的支持度都降低了。那对于民主党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对贺锦丽来讲也是很大的警，也是很大的失败了。但是对民主党也是很大的警讯了，就是选民对于这个议题的热情，或者是对于这个民主党，以这个社会议题、以女性议题为主导这个议题，觉得不太能够打动他们出来投票。
哦，是。可不可以请您进一步分析哦？就说那在今年的选举中哦，在经济议题方面呢，有哪些哦是美国民众非常关注的部分呢？
我想几个方面哈。第一个，其实刚才我们稍微提到这个移民议题哈。那移民议题它一方面是治安议题，一方面是经济议题。那经济议题就是说啊，它抢走美国人的工作或是等等的。但是问题是现在的移民议题，现在谈移民议题跟三十几年甚至四十几年前谈移民议题的意义又也不太一样，因为美国经济的这个形态已经转型到有很多工作你没有移民，这个经济这个产业可能会整个垮掉。像营建业、美国的农业、像美国某些制造业还有服务业，如果说没有移民的话，没有移民去承接这个经济活动的比较低层的这些工作、非技术的这些工作的话，有不少产业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了啊。所以虽然说选举上选举语言，川普可以很大方的讲说就是移民害的，我们要把移民赶出去，但是我想在实际的做法上，可能跟很多人想象，那看到电影里面说好像把移民装在囚车里面送到边境去大量，然后美国从此就只剩下合法移民跟本地出生的美国人，我想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在电影里面看到那么夸张。但是某种程度上政治表态是会发生的。那另外几个议题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的，也是大家很关心的经济议题啊，一个是物价，或者是更广义的讲，就是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大致上说来哈，从疫情开始之后，美国每年的通膨以年度来看，那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得都蛮快，那个数字都蛮大的，都将近10%左右，跟一般预期说希望能够维持在2%，那距离有点大。所以有人稍微做一下统计，大概就是选前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查。那就是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跟四年前比较满意吗？那相当过半以上的人就说，在经济上来说，他们是不满意，他们觉得他们的生活比以前差。我现在刚好忘记了是哪一个公司做的这样的民调。那但是我们纯粹从数字上来看哈，跟2020年那时候比起来，有一些部分的物价事实上涨幅大概超过20%以上。那所以你说在四年里面涨20%，虽然它是跟联邦这个在疫情中间为了要拯救经济大量的发钱撒钱有关系，但是你物价涨这么多，事实上对大部分来讲非常有感啊。那通货膨胀这个事情没有办法适时的很快的解决，那这个对于民主党政府、对拜登政府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的。那再来跟经济有关的另外一个事情是工作，其实遭受到整体经济影响最大的，像比如说像科技业啦，白领阶级的工作，那好像感觉上好像还好，但是就是工作的就业状况好像还好，但是其实美国的蓝领工作在流失的情形，其实还一样，还一直在发生啊。刚好也是在选前有另外一个报道讲到说，这个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男性的收入，那对于他们来讲啊，其实这一群人其实是川普的诉求里面这个很大的一群支持者是在这个地方。 比较1980年代的时候啊，嗯，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美国人的收入当成100的话，啊嗯，那白人男性你就算没有大学的学历，那基本上高中学历了，啊
嗯，
高中学历或以下，你的收入会在这个100以上，
嗯，
全美国的收入假设是100，啊，但是这么多大概三四十年，四十年下来，
嗯，
那现在这个白人男性你没有大学学历的话，你的收入在远远低于，我没记错的话，那个数字可能是70%或者是更低一点。所以一方面可以说那是学历的问题啊，那大家就去念大学就好了。那，
嗯，
如果说像台湾的听众的话，可能就对啊，大学这么容易进去，但是大学很贵啊，
嗯，
尤其是美国的大学又是吓死人的贵啊，
嗯，
哦，那所以当你我们讲说，那你只要有大学的学历，你就可以有跟大家有一样的水准，一般水准的生活。那对很多人来说，就是那为什么一定要付那么多的钱才有办法获得一个一般水准的，在经济上获得一般水准的生活？然后再加上这个对美国人来说，虽然美国是一个很自由开放的民主国家，但是白人男性或者是男性的传统角色，他某种程度上他还是这个社会上的某一种价值了。我不能说他是共识，但是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基本价值在这个社会上。所以对这些人来讲，他们就会觉得民主党对他们，民主党完全没有在听他们讲话，我们就这样说好了啊。就觉得民主党讲的就是说，女人可以做选择，你连性别都可以做选择，那我们白人男性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那我们只是这个没有钱去大学里面去念书，那我们也努力工作，我们也想养家，那为什么我们获得的东西就是要比人少很多？然后政府的计划，政府的所有的这个所谓鼓励多元的这些措施，没有一样是鼓励我们的，所有都是不是女性就是少数族裔就是什么什么的，那他们都会永远被排除在外。那么川普虽然讲话很多时候我们说第一个政治不正确，第二个讲话有点讲话在很多时候很夸张很夸大，但是他的讯息就非常能够打动这一群白人男性的，应该说他们所关注的这个问题核心。那很多年来呢，这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两党呢，很少政治人物愿意直接把这种事情点出来。但是川普这次选了 J.D. Vance 当他的竞选伙伴、竞选搭档，然后再加上他虽然说，我觉得他的公开讲话里面选举人士讲话，其实还是非常多的是选举语言了啊，所以不见得是一样。你说啊，现在选完了，我们来对照一下他跟选举之前讲的事情多少会做到，我觉得选举语言啊没有必要这样对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他讲的话的确非常能够打动，包括民主党啊，包括长期民主党支持者的白人男性都觉得说呀，为什么是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让我觉得他非常了解我？因为白人男性有这么大的一群人，他们在美国他们遇到的困境是一样的，所以从短期来讲就是啊，通货膨胀啦，然后在中期来讲是这个美国遇到经济转型遇到的 immigration 移民的问题，但是更长期来讲是美国整个社会的某一种长期的传统价值跟白人男性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他们觉得他们逐渐的被主流的政治讨论边缘化，那由这些因素加上他们自己对自身的这个经济生活跟条件不满意，那所以就发现说，共和党好像是比较能够听得懂或者是了解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也造成了这个共和党在经济议题上比较能够领先民主党。
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中呢，是访问到美国马里兰州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教授。在下段节目中呢，请老师帮我们继续来观察分析，川普未来上任之后呢，可能会采取哪些外交政策方向，还有台美关系有哪些关注面向。我们节目稍回来。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接着要请丁老师来为我们解析川普呢，他是不断的强调这个美国优先再加上我们在第一任的时候他的一些外交政策跟一些作为不晓得您怎么样观察川普在未来这个重返白宫之后呢，他可能采取什么样的一些外交政策方向呢？
我想这个部分 当然在前一段的时候我想说有时候这个川普在竞选的时候讲的是选举语言了哈、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把他之前讲的选举语言一样来核对看他后来有没有做到、
嗯、
但是哈大致的方向我们还是也看得到的。我想在此时此刻了哈、嗯、大概心里最忐忑不安的可能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
嗯、
或者是说乌克兰这个国家。那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在很多很多地方，虽然说我刚才讲选举语言，所以不用把它百分之百拿来对说他是不是做到，但是他在很多地方、很多场合、非常多次的讲他要停止这个俄乌战争。如果说当一个总统候选人，虽然是为了竞选获得选票，但是他讲了很多次很多次，他说他要从一个战场里面抽身哈、
嗯。
我想某种程度上的这个从乌克兰战场抽身，那是很可能发生的。那当然了，美国从来没有参战啊。既然没有参战，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脱身这件事情呢？嗯、我想差别这个伊拉克战争跟乌克兰俄乌战争，美国在这边角色的差别就是，美国对乌克兰一直是提供非常非常多的协助。那欧洲国家当然他们也尽他们所能，但是对于川普来说，今天他上来了，那这是你们欧洲人东边的事情，你们欧洲人是不是应该多做一点？那么这就是一个很直截了当，而且他很可能会提出来的问题啊。至于说川普自己的测试呢，他的未来传言中的国安团队里面呢，已经有一些不同的讲法了。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讲说，我们听他讲说，那个只要我当选，我只要一天就可以把这个俄乌战争停止，听起来好像对结束掉，听起来好像是他想要就强迫两方，强迫乌克兰放弃抵抗，走上谈判桌。或者是他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可以叫普丁这个停止进攻，然后让跟乌克兰走上谈判桌。但是我想这种戏剧化的这种情形大概不太可能发生。但是的确是有他的这个有可能加入他国安团队的测试们提出来说，例如说乌东地区能不能当作缓冲区或者是和平区，能不能够自治啊？那当然这种提案到目前为止俄乌双方都不愿意接受。那未来会怎么样我们也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哈，就是在可见的未来，甚至我觉得可能刚上任，甚至还没有上任，他就可能会开始处理俄乌战争这件事情。因为虽然结果可能不是我们一般人比较戏剧化的想象了，可能不符合那个结果，但是他应该会是川普政府新的川普政府一个非常高的、非常前面的一个优先顺序在外交政策上面。然后另外一个外交政策上面非常重要的优先顺序啊，会是中国。那中国当然，这个川普是在第一任期里面对中国开始打贸易战，然后开始对中国开始提高关税。那当然，这些事情在拜登任期的时候就更加的严重，也加剧了哈。但是整个美中的贸易关系走到现在这个程度，基本上第一个没有什么走回头路的空间。第二个呢，是在之前呢，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就是川普基金会有一个2025计划的这样一个报告。
嗯，
那虽然川普都说啊，我不知道这个报告，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900多页的报告里面呢，有将近40个人，有将近40个作者，每个人写不同的章节了，写的这个报告，其中有30几个人都是在川普政权里面当过官的。那所以川普个人跟这个报告的关系，你说他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报告，但是他跟他这些作者关系很好。那讲到这个贸易，尤其是美中贸易的这个章节的执笔人是 Peter Navarro， 所以像这样子跟川普关系这么密切的人写出来的东西，我想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思维可能是一致的啦。就是那所以在未来我们可以想象的是，美国在川普当总统的第二个任期里面，对于北京的经济制裁、技术制裁，甚至其他的这个在军事上，或者是灰色地带的制衡手段都会加强。那对说对中国这个部分以外呢，那再接下来我觉得另外一个很有可能也会很快被提上台面的问题是关税。
嗯，
川普的政府对于外交关系里面，他一直觉得美国是让很多国家占便宜，那关税这件事情又跟美国的贸易赤字是有关系的。他们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贸易赤字，就是因为我们在 WTO 里面 ，WTO 限制了我们对关税的使用，所以我们要开始能够有效的运用关税。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你让我产品要付5%的关税，我也要给你扣5%的关税。那像这样子的关税就变成说你来我往，我们两个要一样。但是目前在 WTO 的架构里面， 通常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你对某一个国家给予零关税的话，你对所有的国家都要给予零关税，基本上原则是这样了。所以这个川普的经济测试们跟川普本人对这件事情其实都很有意见，所以在他上任之后，我想他对于利用关税来平衡美国的贸易赤字，或者是减缓美国的贸易赤字这件事情啊，也会是他的这个一开始的外交政策的重心。那刚才讲了乌克兰，讲了中国，也讲了关税的三件事情。那目前看起来，这三件事情是他在竞选里面一直强调的很核心的这个对外政策议题。当然，如果说我们要把移民也算进去的话，也是可以的，毕竟移民是外来人口。那时候我们只有四个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知道，美国总统因为这个国家很大，要管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所以你实际上你在政策上怎么执行，孰先孰后，哪一个先哪一个后，会影响到谁？我觉得这很多时候跟他底下用的人有关系。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就讲关税这件事情好了。常常我们提到关税的时候，其实是讲到提到关税，当然总统可以说一个人说，我要对哪个国家提高多少关税。但如果说你的目的是要跟对方谈判，然后达成更好的贸易协议的话，那就是贸易代表署的工作了。在川普这个时代，他任用的贸易代表，他把什么地方当成重中之重，先来作为开刀的对象，或者是先做制裁的对象，那对于川普也会是有影响的。因为我想中国一定免不掉，一定就是首先会被点名的对象。台湾很多人在讲说，那台湾川普讲说台积电偷走我们的工作啊等等，那会不会？那我觉得他比较难，台积电跟台湾比较难成为这个 primary target 主要的这个被制裁的对象，因为光是中国跟欧盟这两个地方其实就够贸易代表们忙的了。那但是如果说台湾真的不幸扫到被台风扫到的话，或台风尾扫到的话，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只是说以优先顺序来讲的话，我会觉得除非他新任的贸易代表他刚好就是一个半导体，对于半导体这个产业的议题特别关注，然后又是专家，然后他们决定先找台湾来处理这个台美之间的这个贸易不平衡，利用关税来调整台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这种现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台湾的这个对台湾的关税跟台湾的贸易谈判这件事情就会被提上台面，排在优先顺序就会排在比较前面。但是正常的情况来讲，我觉得这样的机会会比较小了，会被优先点名针对的对象其实第一名的一定是中国，排在中国后面的应该是主要的欧盟国家，然后其他的话就是看当时的国际形势跟川普利用他底下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再来决定说接下来优先顺序是哪里。
是刚老师谈到这个半导体晶片业在这次川普在竞选期间呢，他有讲一些涉台方面的言论我们不知道是竞选口号还是怎么样，就是川普有说这个台湾抢了这个美国晶片生意，还说这个台湾要付费等等的这些言论那最后请老师来帮我们展望一下这个台美关系未来的发展。
我想需要关注的首先是这个川普现在的人事任用，接下来哪些人会进到他的这个不管是内阁或者是进到他的国安团队里面，还有他的经济团队里面，这个部分非常重要，因为这些人真的就会影响未来对于台美关系未来的走向。而且说实在话，其实我觉得重要的是他们怎么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当中美关系如果说继续在现有的方向上继续走下去，而且越走越快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美国反共的这个路线，越走越快的话，那对台湾的重要相对的重要性就会变高，那川普政府对于台湾就会更友善。但是如果说这个不管是任何的原因，例如说中共内部有人在怀疑中共内部发生政变，如果中共内部发生政变，换了新的领导人，然后这个川普底下的这些中国通或者是这个国安团队对于这个新的领导人是打算跟他来个蜜月期或者是对他有期待的话，那台湾的角色就会不太一样。所以他的国安团队里面用的是什么样的人，那是完全不信任中共，只要你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你根本就不用跟我谈了，因为我完全不信任你任何人，你政变也没有用。或者是某些觉得有些人是觉得共产党固然很坏，但最坏的是习近平，只要习近平不在大位上，中美关系就可以改善。那这样子的人在美国的政坛里面也不算太少，所以对于川普往后的这几个月里面的人事安排，我觉得 这部分是台湾必须要非常非常注意的。那至于说晶片的这部分，我觉得其实晶片的部分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企业哈，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面，事实上我们讲说，其实不夸张的讲，大概三十年吧。过去三十年里面，对美国的，尤其是大型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太少。那这个有一部分哈、啊，跟台湾，因为商人当然是看哪里有利益往那边走，但是在1990年代以后，因为中国大陆开放，那台湾又有语言优势跟地理优势的关系，所以很多稍微有点规模的台商通通往中国大陆跑。那现在往中国大陆跑了以后，那现在环境变差了，有些要撤回来，有些决定那边生根，也有。那有些当然就是往这个东南亚发展，但是到美国发展的毕竟还是少数。今天如果说能够多一些企业像台积电一样，就在美国制造就业机会，这样的公司越多，对于美国的总统候选人或者是任何一个政治职位的候选人，要批评台湾人、台湾的公司抢走美国的工作，难度都会增加。那这一点再加上另外一件事情，这次也选州长，当然没有全部选，但是这一次的州长选举里面，共和党又多了四席。共和党的州长本来就过半了，有这么多的共和党州长的情况下、啊、那共和党州长他可以去找他的总统去说，哎、欸，你可以帮我的州里面制造一点就业机会吗？那他要找谁？那他就看看说，哎、欸，有什么哪个国家，中国的我不要，或者是中国的我还是要，只要是不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的公司、啊、那日本的来了，那韩国也来了，那哎、欸，还有那个台湾的好像来的还不太多，那对台湾来讲是不是压力呢？那这个部分很难说，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地方的政治会影响跟这个联邦的这个政治是联动的。那这一次的州长选举结果，我觉得共和党的州长变多，一方面其实它不是坏事，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是好事，因为共和党基本上对这个反共这件事情上面，好像他的确还是比这个民主党走得更前面一点。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今天你的州长跟总统同一党，然后这个总统呢，摆明就是我要把这个贸易平衡、贸易赤字、减少贸易赤字当成我的这个 priority 优先事项来处理的时候，那我们就很难避免那个各个地方诸侯啊，去找总统要说，哎，你可以帮我制造就业机会吗？你下次想要这个，我们下次想要连任，或者是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这样子我们比较容易赢啊。那所以我想这个压力这个在第二任的那个川普任期里面，台湾这方面当然通常谈到的会是国家安全啦、军事啦、美军啦，那这个部分我自己倒反而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变化会，它还是会有变化，但是大方向的变化应该不会有。那反而是有一些我们比较不习惯的变化，例如说哎、欸、那台湾的关税啦，台湾要不要去设厂啦，这些部分是我们在过去一二十年里面，在对美国的对美关系里面比较少讨论到的，或比较少牵涉到的，或者是以前我们要，但是人家根本不理我们，但是现在人家开始来处理来做这件事情，真的有开始交流了，所以我们现在等于是晋级到了另外一个新的这个舞台，跟那面对的会是新的挑战。
非常谢谢老师这个详尽的解析哦、
嗯，
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我们访问，谢谢您。
不客气，谢谢。
早安，爆马仔。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有哪些重要的议题跟川普有关的话题。中国时报今天放在头版头条，要协助政权和平移转。那么拜登邀请川普回白宫来。那么还记得上一届的选后啊，这个川普拒绝拜登参与交接，结果呢川粉闯国会大厦，结果暴动酿成了五死的惨剧嘛。好，另外呢这个台积电美国厂今天下个月初要完工啊。那么在这个典礼上面，川普跟张忠谋两个人渴望同台，这是今天自由时报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那联合报为您关注的是这个失联的移工啊，再失联了，那么到案被拒绝，那么罚款调高了五倍，缴不出钱没有办法收容，衍生了治安的隐忧，这是今天联合报为您关注的话题。好，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祝志平就祝您有愉快的一天，咱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加上的水果 bagel 而 iced tea 你血一样能让你醒一醒，反正过了十二点好多一样被丢弃。